今天的灵修呢，我是继续上次妈咪给我们的这个丧失平安的这个主题哈，他今天没有办法，他比较累哈，所以我就想说，刚好我可能这个可以连接到我们的这个原生家庭的这个问题来哈。那我们要继续上次他提到丧失平安，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平安是会丢掉的。那平安重不重要？可能见仁见智，哈。如果说用礼、用情、用法，还有平安来比，你会认为什么对你比较重要？那上一次妈咪提到，这个我们的平安之所以会流失，因为我们的思想。我稍微简单的把他的那个稍微再复习一点点哈。第一个，如果我们的心思里面有那种属于不讨神喜悦的，就是等于犯罪的思想，哈，我们说我们信神，我们认识神，可是呢，我们想那些不合乎神原则的法则的那些想法的时候，那当然。我们怎么会有平安呢？你的良心，因为你有一个原则在那里，你有一个神的那个法则在那里，然后你已经知道，然后你又去想那些你认为说我喜欢这样想，哈，其实这个不是只有说你做什么事情哈，这个想法呢，当然包括比如说像男人的眼光看到女人就有一种念头哈，这个很。耶稣也讲过哈，这个是一种所谓的很明显的罪的思想。但是还有一种我们比较不在意的，就是明明知道神要我这样做，我知道应该这样做，但是呢，我还是要想跟神的律法、神的法则、神盯我的完全背道而驰的想法。其实这个就是不听话嘛，对不对哈？就是亚当夏娃起初的时候的那个时候的问题，就是不听话啊。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想说啊，就是那些有那些不可告人的那个才叫做罪的思想哈。但是我不认为，因为耶稣很清楚的提到啊，你恨弟兄就已经是杀人了。所以那个念头在里面的时候，你恨到个地步呢，生气了。然后呢，就巴不得他死掉。有或许你不杀他，可是呢，听到他有什么车祸啊，有什么难处啊，我们就哎呀，就是罪有应得哈、啊。那也是一种思想，哈、啊，那个不是基督徒神要我们思想的哈、啊，但是就会蹦出来，对不对？好，然后还有愤怒、生气、怀怒的思想，平安就待不住了。好、啊，我们里面是应该要有平安的，好、啊。然后负面思想想不好的，耶稣说今天的恶今天负哈，那你就祷告求神今天让你够用，不要为明天忧虑。可是如果我们的想法老是从今天跳到明天，跳到几年后，跳到我老的时候的话，那当然你心里面怎么会有平安呢？基本上人的这种经验会告诉我们哈，你会去忧虑那个不好的、负面的，过于想说，哎呀，我以后哈，就是以后。当然了，当你抱着一个孩子的时候，刚刚新生儿的时候，你会有很美的梦，你会有很多的理想，对于这个孩子整个人生的后面半段呢，都要投资在这个孩子身上，你的梦想都要让这个孩子来实现。这个我了解，我们都如果生了父母亲的话哈，期待他。但是过了一些年纪之后呢，你在想后来孩子长大了，你发现孩子好像跟我们的想法有些差距的时候，即使说他很按着我们的心意，但你还是担心说，哎，以后这个怎么样？还是就是越可能越合乎你的想法，你那个操心的那条绳子哈，会越拉越紧哈。所以当你有这种愁思，忧愁的愁，有思虑。然后呢，这种就产生负面的。我说过哈，你有愁思跟思虑的时候，很容易就会想到负面的，不一定会发生。好，以前我妈妈跟我说，要想起来啊， 要想预备的想起来了，万一发生的时候啊哈。然后下面一个是他讲的是说，如果你有错误的，不是正确的，你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是故意要这样想，可是我们有那种错误的，我们有很狭隘的想法，好，很多这种想法你不觉得吗？好，我们以为我才对，诶，难道别人他也以为他才对，那到后来才发现说，诶，我的也不一定都对，好，慢慢的你会发现，好，但是呢，很多时候那种根深蒂固的那种已经是错误在我们的心里面成型的，从我们的背景来的错误的想法也会让我们失去平安。我们会把它解释成一种我们的错误的解释，哈，我就不再解释了，因为我有我的要讲，哈，不再举例了。好，一个不实际在天空飘的一些想法，哈，很多婚姻就是这样子，结婚以后呢，年轻人呢，我也年轻过了，哈，年轻人呢就是一踏了地进入婚姻之后呢，好像搭一个降落伞叫跳下来之后，发现说，诶，怎么我那些就一直很期待那些梦想、那些理想所传想的，希望能够成真，怎么一个一个都怎么期待，怎么去推动，怎么去要挟，怎么去安排，要用多少苦心，怎么会离那么远呢？我的理想跟这个怎么离那么远呢？那个时候就会怎么样？你就会发现说，你有一大堆不实际的，就是你根本掌握不了的，你不能把握的，你就把它想在那里，然后以为是真的，而且希望是真的。我们可以有理想，我们可以有期待，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千万不要离地太远。离地太远的时候，你只能这样欣赏了。好，接下来还有一个是被辖制性的。被辖制性的这个比较属于有魔鬼的工作，好，就是你已经那个有没有以前我们说过那个魔鬼的淫累，哈，那我们要把它夺回，那些就已经不是你的了。被辖制就是说你已经不自由，你不是你的，那个有那个恶势力一个在你里面一个控制，就像那个淫累一样。那圣经说是有这样子的思想，哈，你要把它夺回，归属基督。还有一种，我们现在称为病理上称为强迫性的思想，你没有办法控制。它有这个我们的那个生理性的哈，生化性的问题。那妈咪本身就有经历这个强迫性，她不像想就一定会这样想，好，就是好像那个脑筋动不停哈，这些都是人的问题。那基本上这些想法呢，这个思呢，好，就会去干扰到、破坏到，或者是迫使这个平安就流出去了，迫就是它会干扰到我们的平安，就好像一个冲击一样，冲击到我们的平安。那刚才我问句话说，你认为平安对你重要吗？如果我们活了一把年纪，像我家都一大把了哈，那你们活了一把年纪，到现在还不认为说，其实平安对我最重要，平安牵关系到什么？包括我今天过得踏不踏实，他过得平不平静，我能享受我的今天吗？我们的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你知道吗？那就要一直过去，一直过去。今天有这种思想干扰我的平安，明天有那种思想干扰我的平安。那你想想看，一年里面你有哪一天是真的平安过日子的？平安其实就是神命定要人过的这种生活品质。我们都知道感恩节快到了哈，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对不对？这个是神为我们命定的。换句话说，把刚才那些负面的、不好的思想，如果换成这三句话而已，刚才我讲了好几类哈。三句话而已，一个就是我不从常常喜乐先讲好了哈，因为那个是没有平安就没有喜乐的哈，就是不住的祷告，好，不管什么事情来，什么想法来，我不住的跟神有沟通。我不晓得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跟神讲话那么难， 我们 有那么多时候在跟别人打讯息，而且呢，我发现呢，现代人呢，特别是年轻的一代，特别难跟很难跟四周围的人沟通。这个可能跟小时候父母亲跟孩子的沟通关系啊不太，就是上对下，然后就孩子就是只能说 yes no 啊好不好啊，顶多就说你不听话，但是没有那种对流的沟通关系，以至于呢到现在呢，很多这一代的年轻的一代跟上一代呢，几乎就是只有怎么样打讯息，还有什么我需要的时候我才跟你说妈我要多少钱。好像没有那种好，那这种情况下面孩子会怎么样，孩子会很孤单。一个人有人可以对话，一个人有人可以交流啊，这个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人际的需要，而且是人本身的一种需要。所以我顺便我老是提孩子哈，我提一下老人家，我那天跟我们的长青说一定不能跟教会的肢体脱节。我们一定要有肢体的连结，好，那我知道人际关系是很复杂的，但是我们在主里面，在基督里面，我们都可以学习有一个比较敞开，然后不用忌讳，可以，因为有耶稣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有那种无伪的这种人际关系，至少我不假装，好，我们不用太顾虑人情的事情。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有一个感恩的心。所以谈到这个不住祷告的时候呢，也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很大的科技问题，就是大家都被这个科技啊 iPhone 啊 iPad 啊 电脑啊游戏啊，为什么孩子会埋头在里面呢？因为他们外面没有连结性，没有交际性，他们就只有网络，没有友情的这个关系。所以到个地步呢，他们不太会跟人讲话，也没有人听他讲话。可是那么孤单又不跟神讲话，这个是我有点，他像现在我们这些弟兄姐妹哈，如果你跟我说我不会祷告，我说不住的，那我不会祷告。请我们回稍微思想一下，我这句话对吗？你不是很喜欢跟人家讲话吗？你不是很想找一个人讲讲话吗？包的有人听你讲话吗？耶稣神说你过来，你过来敲我的门我就开，寻求就寻见，你呼求我就应允，过来跟我讲，这是神一直在邀请的。可是当我们没有去听到或者去做到这个神的邀请，不住的祷告的时候，很自然的我们的心就会守不住平安，你没有办法喜乐的。等一下我再讲为什么我这样讲，我先这样子跟你定一个我的今天的一个主要的内容。没有神，没有基督在你的心里面，我们没有办法制造平安。我没有办法说好，我忍下来啊，然后呢做一点气功的动作，瑜伽的功这个运动，好，那些或许可以帮助你calm down。怎么样？冷静一下，好，我们需要冷静，是我们要做的。当你在情绪啊，或者你的那些思想在活跃的时候不好这样说，那么我们需要让自己冷静，想一点别的，这个是对的。但是我们不要以为我做这些运动也好，或者是好像那个佛教徒的那个修炼也好，我放空也好，就好了，反正他们就不用一直在做啊，对不对？基督徒的平安，首先你要确定你要不要平安。刚才我讲过情法理，如果跟平安喜乐就不要讲了，没有平安自然就没有喜乐的了。好，那个后面就不要讲了。好，还有感恩也不用讲，刚才是不住的祷告，常常喜乐，凡事谢恩啊。如果说不住的祷告，我们没有办法去把所有我们的里面都倾泻给神，常常跟他很自然的跟他讲，让他听我讲的话，那后面的喜乐跟感恩就不用谈了，真的不用谈了哈。那今天我们尊的主要放在这个平安，首先你要确定说我真的需要平安，我到这个地步来，我确定只有平安让我吃得下睡得着，平安让我心里面随时可以有抵抗力。 啊，今天早上啊，你们都听说牧师那个胰脏的那个检查啊，有些指数很高哈、啊，然后啊就做了几个检查之后呢，今天可能会有个不一定是最后的，因为那个胰脏很难去发现他的问题哈、啊，他已经做了两个啊造影啊，还有那个哈、啊、都做了哈、啊，那医生说可能还会做第三个，就是放一个镜啊，就是镜子内视镜去看，最后如果真的还不清楚，就要这样子看哈。啊从接到那个报告到今天几个应该是两个多星期了哈，两个多星期，我跟牧师两个人真的是验证了、体验了什么叫做真正的平安。你不要以为牧师师母，所以我们做得到，不是做的。平安是他本身有一个。有你的心里面要容许有这个平安在那里，如果你把心里面挤得满满的这个思想、那个思虑、那个想法、这个怒气，你平安被你挤出去了，但是你有一个位置本来就是在装平安的，当这个事情来的时候，搅动你的想法、搅动你的情绪的时候，你那个时候平安最好用了。好，我体会了到今天，等一下啊，我才会知道答案。好，他也不一定知道，因为医生说可能要照第三个哈。呀，在这个当中有很多很关心我们的弟兄姐妹，有的就会说，哎呀，那个很危险哦，胰脏的话这个要小心哦，就这个是好意啦，好意哈。然后呢也会有很多建议要吃什么哈，胰脏呢几乎听到这个消息的人到目前还没有一个说，哎呀赶快找出来哈，就没有放心的啦，可以这样讲好不好。反而是我跟牧师自己呢两个人是平安，好，平安也可以等于说放心，心就是放在那里，没有蹦蹦跳，也没有上上下下。好，你不要老是感觉说，哎呀，只有师母你们这种人才会这样的，这个是神应许他的儿女在基督里为我们定的心意，我们可以过这种怎么样，即使有苦难，耶稣不是说吗？这个世界会有苦难哈。我念这个圣经，我没有给你们这个经节哈，但是这个我们都很熟了哈。常常有一些歌都在形容耶稣对我们讲的话哈，我把平安赐给你，是世上不能给你的哈。所谓的平安，绝对不是中国人讲的岁岁平安，或者是我们观念想的平安，就是没有事情发生。我们活到一把年纪，一大把年纪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个是梦想，一辈子都没有事情发生，这个是梦想，就不要再这样想。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想说，其实有很多事情会想要来冲击我们的平安，但是耶稣一句话，我们很感谢神哈、啊，他把所有我们生活上的需要都在他的话语里面都先给我们准备好，问题是我们到底听不听话？有时候我们说我们的孩子，你们都那么不听话。我们想一想，我们自己有听天上的父亲的话吗？耶稣要离开以前，他这样说，他前面讲了很多哈。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我里面有平安。你要住在一个怎么样的家？你要住在一个很吵杂，都是在吵架哈，一个有破口，有那个漏洞哈，会漏雨的啦，然后下雨就滴滴答答的，还是你要住在一个说有平安的家？好，但我不是在讲的不是这个房子了哈。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你们注意这句话，面对现实，我们会有苦难，耶稣讲的。而且他把面对苦难帮我们演练了一次，他怎么样经过这个苦难，我们已经看了一个榜样在那里，但你们可以放心。好，什么叫平安？有时候我们很难去界定这个平安。好，有人说啊，心静自然宁，好像把平安等于说是宁静。好，所以呢 只要找到一块宁静，跑到一个山上，山很崇高，那个山谷很漂亮，然后就有几天一两天的那种宁静，离开尘嚣， 不是那种平安，是在患难中，然后我们守住我们的思想，不要被这个苦难，被这个环境把我们夺去，搅扰我们。他说你们可以放心。那么今天我们就把这个平安做一个解释，放心。平安是圣经里面新约，特别是拼旧约就有了，等一下我会讲哈，圣经里面常常会被提到的，这些使徒写信的时候，愿恩惠平安慈爱神的哈，在神里面给你们哈，这个是圣经里面常常会提到的。平安从哪里来？就只有从神来。这种平安就是说它不会受到任何冲击，即使我有百般的试炼，各种接二连三的这些这些很让我招架不住的问题，但是耶稣说你放心，只有耶稣是住在你里面的人，你才听得到这句话，圣灵会在里面跟我们提醒耶稣的话。如果耶稣一直在你的门外，耶稣一直在你的心外，你的心里面不常常想耶稣，不常常跟他说话，你听不到这句话。不是他不对你讲，当耶稣对你说你放心的时候，那个是一个很充满着大能的一个应许。我没有办法跟你解释，因为从神来的，是奇妙的，是人没有办法做到的。我跟牧师这两个礼拜多来甚至都忘记了，只想到哦，哪一天你要去做什么？好，今天我也跟他走的时候呢，我也都就忘记了，想，哎，我这个可以做一个例子哈。就他不会在你的心里很沉重，你那个平安的心就在那里。我可能跟你们讲过，以前我孩子小的时候有第一次，我的孩子很少碰到一些生病比较少哈，所以一来的时候呢，对我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练习啊，等于我不能干啊。如果孩子你常生病的话，你就很像我的女儿有四个孩子，不是这个生病的那个生病，哇，她好熟练啊，一点都不慌张。我不是，我有两个孩子，然后神很恩待我，因为我在服侍嘛，我的孩子都很好带，不是我很会，但是他们很好带，身体方面各方面。但是偶尔有一次，我就记得很深刻，那一次我的老大就是那个。跳下去脚断了哈，而且刚好是我在上课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很清楚，可能那一次神说，哎呀，我要赶快帮助他一下哈，因为他还在服侍哈，所以他好像一双手捧着我的心，我的情感上是心疼的，而且是第一次碰到有这种需要马上去医院的情况下面，而我在上课哈，那。我现在那个很复杂的里面情绪啦、理性啦，那个我就不讲了哈。但是我是告诉你说，就好像有一双手捧着我的心，就是这句话。耶稣说：“你们可以放心，为什么你知道吗？我已经胜了世界，所有会让我们不平安的事情，耶稣帮我们付的代价。”不是说平安那么容易，哎呀，我只要有耶稣就好，是耶稣已经付上他生命的代价。在圣经里面，彼得哈，我看我有没有在这里哈，等一下哈，我找一下我的圣经哈，彼得这样子说，希伯来书，对不起，希伯来书哈，你们听我讲就好，哈，愿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是有约的。这个耶稣说你们放心，在我里面有平安，是一个约定，神跟人的约。当神跟人立约的时候，不像人会爽约，当神跟人立约的时候是永远的，你绝对可以信任的。这个平安凭着什么？凭着永约约定的约之血，耶稣的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赐你们平安。好，记得耶稣说我已经胜了世界，他可以非常确定的说，孩子们， 我的朋友们，你们放心，会有苦难，但是呢，我有平安，在我里面有平安，你们可以放心，耶稣付上了代价，他已经帮我们预备好，就像父母亲帮孩子付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什么险，保险啊，我不知道啊，我听说啊，有人就帮孩子付的上学保险啊，或者是付这个就是好像给孩子以后有一个，好像也是等着帮他们存钱做什么了哈，我不太了解。就是还有一些父母亲会帮他们，就是好像买各种，他现在没有钱，但他慢慢付，好，就类似这样。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呢，他爱我们，他很周到的把我们有的能力都帮我们先付好了。那现在做什么？我们就是去领取他，我们要去领受他。好，那我主要一个很重要的告诉你说，你不会从外面找到平安，即使你到一个很安静的溪水旁青草地，然后很漂亮的风景，即使你用这个艺术来镇压你的情绪，来舒缓你的情绪，你绝对没有办法有这种里面的平安，像耶稣说的。好，那我们现在来看我们今天的这个讲义哈。今天我是灵修哈，但是我可能要跟你们说，我可能要需要不是用灵修的角度，因为我要连接到我们等一下的这个课。那一刻呢，一过去呢，你就发现你要付出的代价很多啊。之后呢，慢慢的那个快乐开心呢，就会被其他的来取代，不是这样吗？婚姻也是这样啊。哎呀，恋爱的时候都是看到都是优点，他都是欣赏的。慢慢的缺点就把你的优点，对方的优点就慢慢就一个一个好像把它盖起来贴起来，就打个叉就抹消了，就忘记说我当初是怎么爱他的，怎么嫁给他的，怎么娶他的啊，就是这样，人生就是这样子。那么在这里呢，罗马书保罗说，神的国，我们是神的国民，我们是信主的人的话，我们就是神的国民，天国的国民。你最重要的，刚才我问你了，什么对你最重要，你要抓住。我昨天跟一个朋友哈，在跟我谈事情的时候，我跟他说，他很理想性的哈，很理想性的，希望能够希望有这个有那个哈，都能够两全部，不是两全，各全其美哈。那我是谈到说，我说人生不是这样的，人生你会有优先次序哈，会有最重要的，然后重要的，然后次要的。然后我们就懂得怎么样把握住最重要的，那其他呢，能有不能有的话，至少我们知道说我不会后悔，这是我对人生的看法哈。那么在这里呢，保罗说最重要的是你是神的国民的时候呢，你要在乎的是什么？公义、和平、圣灵中的喜乐。这个是我们活在世上的一个你的，等一下我会谈哈，这个公义哈、和平啊，这等一下到那个才谈哈。OK， 好，我先不要岔开了哈。这些都有好像一个装备一样穿在我们身上的耶。因为人生其实每一天都在面对征战跟挣扎、抉择。你说没有啊？我现在很空闲，几乎也很无聊。如果说我们很无聊、很虚空的话，那你每天都在跟虚空打仗，就是这样。因为你不喜欢的，你就会要去抵抗。但是这里保罗说，你要抓住那个秘诀。一个神的儿女在乎的就是公义，守住我们的那个义路，不能被引诱了。还有平安和平，还有什么圣灵中的喜乐。换句话说，这三个一方面是你的一个必须要具有的，你需要具有这些能力，就是你的应该有的健康体质。哇，反过来说，这个也要成为你的一个量你的那个属灵体温的一个标志。你有没有合乎，你有没有活出神的义，你有没有吃，有没有住在耶稣里面有平安，对不起， 你有没有从圣灵来的喜乐？好，请你们听一下一个经节哈，因为我早上又找了很多经节，所以我有的就没有请有点帮我放出来。有一个经节讲得很好，诗篇八十五篇第十节。这里呢提到公义，提到和平。那么这一节诗篇八十五篇第十节告诉我们说，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他写得很美哈，这是诗篇嘛哈。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哈。等于说呢，慈爱跟诚实处得非常和谐。有慈爱就有诚实，有诚实才会有慈爱。当我们的心里面不诚实的时候，没有坦然的时候，那么当然那个慈爱也不会是切实的慈爱。公义和平安，平安基本上是在你的心里面，对不对？那么这个心里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平安的一个天平是什么？就是我们的那个良心，我们的良心啊。那公义就是说你的良心呢没有亏欠，你是一个清洁的良心，没有亏欠的良心，跟平安就彼此怎么样相亲，一对一对的。慈爱跟诚实，如果你说我有爱，那么你一定是一个很，你那个爱让你爱得很自然，没有条件，没有抱怨，一定是你是诚实，一定要诚实啊。然后呢，你说我平安，那么你一定是一个在神的公义里面，就跟刚才那个保罗讲的说，公义、和平，还有圣灵中的喜乐，这个是天国哈，这个特质都一样的，好。所以这样有没有帮助我们更了解说，平安本身呢，它一定要有一些要素在那里。这个要素呢，都不是我们可以去制造出来的。不像有些什么元素在我们身体可以自己制造哈，我们没有，因为我们已经都服在那个律法犯罪的律下面。以前啊，现在我们已经到了恩典下面来。所以神就把这一些不是我们赚来的哦，平白的就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有平安。好，那我们现在来这是我给你的第二个经节还是不是？对不起，我早上给了两个经节。好，没关系。
是，八十五章十节还有什么需要？
Okay,
我就打。
没有，没关系，没关系。我可能这样讲会讲太多，讲不完。好。我是要解释一下哈，这个新约的这个平安一直强调平安，那么旧约强调什么呢？旧约强调平安祭，人要献平安祭。什么叫平安祭？平安祭就是一种仇恩，我对我感受的、感到的、领受的恩惠呢，我有一个回报，是这个祭祀的一个意思哈。那么他献的时候有他献的规矩，这个祭很特别。一方面，你对神的一个回报，耶稣为我们付上那么代价，我们当然有感恩啊，对不对？好，所以刚才我说感恩啊、喜乐啊、跟神不住的祷告啊、平安，这个都是整个是一个一体的各种本质哈。然后呢，这个祭呢，我们献的时候呢，一个是献给神，一个给要分给祭司的，另外一个。我们自己还可以分给人的，哇！这个平安祭是怎么样？是你四周围你的家人，你跟你接触的人都可以分享的，好。所以这个平安祭呢，一方面也在告诉我们说，我们献祭是跟神连接的关系嘛，对？献祭主要就是我跟神你有关系，所以我对你呢，我尊你为神，我就从心里面献上合乎你要求的祭祀给你，这是我们表示我们跟神有关系。所以这个祭意思是说呢，我跟神非常坦然，一方面呢，我跟人的关系也很和谐，而且我可以分享，这个是平安的。 的一个啊，原最开始旧约的哈一个原意哈，神对我们的原意哈。好，好，我们现在来啊，刚才周师母带我们唱的一两首关于这个圣诞节哈，以马内利，神跟我们住在一起哈啊。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哈，在一开始的时候，天使报佳音，他告诉牧羊人，他说：“为你们报告一个大好的消息，是给全人类的哈，因为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救主基督啊。”那这些牧羊人都惊呆了啊，一定很好听啊！我在想，那个音乐一定非常的吸引人啊，就好像一场敬拜一样啊，报好消息的诗歌一定非常的悦耳。然后呢，他们就跟这个牧羊人说：“你们要去，赶快去拜他。”这个他说呢，啊，你们赶快去，然后怎么样？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平安只有基督住在我们的心里面。那么这个平安的王，在啊。以赛亚那里提到，就是刚才周师母唱的歌哈，他的名称为什么？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你的一生当中，只要你有耶稣，你需要有人跟你谈商量说我该怎么办吗？咨询，我们讲咨询或协谈或辅导吗？耶稣说，我就是奇妙的测试，你有很多你无能可以做的吗？耶稣说，圣经说，神告诉我们说，有一婴孩为你们而生，他是全能的神，他没有什么不能做的。我们心里面在寻求永恒的，而且我们在渴慕父亲的爱吗？以赛亚书先知告诉我们，这个儿子生下来，神的儿子就是永在的父，最后一个和平的君。这个不是我们的人生里面需要的吗？我们需要一个测试，一个跟我们做好像参谋长一样，我们需要神来补助我们的无能，我们需要有一个让我们很有安全感的，而且很饱足的父亲的爱，不会改变的。我们需要有一位和平的君坐镇在你的心里面，事情苦难来冲击来的时候怎么样，他还是跟你说，孩子你可以放心。所以这个部分呢我要问你，你有没有一个和平的君王住在你的心里面？你有没有这个神所应许的儿子耶稣基督住在你的心里面？那住在心里面的话，你要为耶稣稍微有点预备哈。当那个博士听到说，哦，我们看到那个天象，知道说那个星，他们是学习那种这种天象的这一群人，他们称为博士哈，就是智慧的人研究哈。那他们就说，我们这儿有一个王降生了，找啊找啊，跟着找找找到这个西律那边去了。为什么找到西律那边去？王一定在王宫啊，对不对？所以找王最知道的啦，所以就去问这个西律王。结果没有想到，西律王一查，旧约竟然说是在一个伯利恒的小城，很小的一个小城，很安静，不太有吵杂声的小城。好，那这个博士就继续在行走，再赶快要找到这个王，因为他们知道有一个不同凡响的降生了啊，人降生了哈。但是天使跟牧羊人说，博士他想法是应该在王宫。天使想着，我去跟博士讲，讲不通，我来跟，这是我讲的哈，这是我讲，我来跟牧羊人讲比较讲得通，他们比较单纯，他们会听我的话。你们赶快去敬拜他，怎么找到他呢？ 一个婴孩，小小的婴孩，跟你们一样，小时候一样，包着布，很平凡的平民的一层布。接下来注意看他躺在哪里，马槽里面，还不是婴儿床哦，还不是家里的床哦，马槽里面，大概就是记号。好，在这里我问你一个问题哈，你心里面有没有这个平安的网，和平的君住在你的心里面，以至于任何冲击来的时候，你都听到他说，放心，我已经付的代价，我为你已经付出的代价，我已经胜过了。你说好像没有诶，那我要再问你第二个问题，你的心里面有一个马槽吗？你有没有一个像这样的，可能不是你觉得说应该接待耶稣的一个马槽。如果今天耶稣来你家，我想你会把这个最大的房间，主卧房什么都给他，对不对？可是偏偏耶稣的出现呢，常常是让我们不经意的，跟我们的理性，跟我们的价值观，我们是看高不看低的，对不对？他让你知道说，我是那么的平和近人，我就这么不用你，只要真心的接待我，而且是一个什么，一个谦卑的心马槽。我很喜欢天使这一句形容说，记号是什么？卧在马槽里。啊，哎，这个牧羊人按着去找，找到了，他们也认为这个就是那个我们应该敬拜的啊，弥赛亚那个王了。你看，我们敬拜主的人，我们要用一个顺服听从的心，神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如果神说他的儿子要降在马槽，我就不要为了说怎么可以让他睡在马槽里呢，或者心疼，或者不平，不需要。耶稣就是要这样子，那我们也就这样子。如果他在马槽已经很卑微，那我们就要跪下来比他更卑微。第二个问题我们要思考的，谈到平安的时候，你需要有一个平安的网，这个平安就只有耶稣基督在你心里面居住的时候你才会有。第二个，但是大前提，你需要吗？你真的注重你的平安吗？其实很重要啊，最重要。第二个，我们的生命里面信主以后，我们的里面有圣灵跟我们在一起，有圣灵陪我们每一天。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你要常常被圣灵充满，意思是什么？就是你要让圣灵做主啊。好，你一天里面有多少时间你跟圣灵在商量呢？你有没有听他的？你有没有听他的劝？你有没有找他帮助你？那叫做被圣灵充满。在这里有一句话，这个是 OK 好，罗马书第八章第六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好，现在我们有一个网进来，接下来我们里面有一个战场，肉体跟圣灵。那个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七节，保罗这样说，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使你们服不下来，使你们没有办法领受主要给你的平安，使你们没有办法跟神靠近。我们里面有个战场，其实这个战场不是在外面打的，不是说风雨来了我挡风挡雨，而是你里面有没有那个平安的主，然后你有没有办法让这个主在你的里面帮你打。他已经赢了，问题是你有容许主帮你出面吗？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一个记事，就是那些渔夫 耶稣的门徒，那些都是航海专家哈，都是打鱼的专家，坐的船要过海的时候，大风暴。那种风暴呢，在那个时候他们的那个海呢是很有名的，就一下来，然后会有时候会非常的恶劣哈，就非常让你害怕的哈。那他们也经历很多了，可是那次可能是真的是很严重，他们吓得跑到那个这个可能耶稣睡在那个船的板上啊，床底下，他船呢、啊、不是床，然后他们就是赶快耶稣把他叫醒，他说我们快要死了，夫子，这是我们需要做的。其实他们没有期待耶稣可以帮他们平静风浪，不然他后面怎么会那么惊奇呢？当耶稣说斥责风浪，风海平静的时候，他们说这是谁呀、啊？他们没有期待耶，没有期待耶稣，他们还没有到那种信心跟对主的认识。可是他们知道要找谁，夫子啊，我们快要死了。这个就是我的意思，你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主，可以让你随时呼求吗？那你呼求他吗？他们那个时候肉体上是什么？惧怕。肉体上是什么？我们会死，这个是负面思想，死定了。但是他需要做一个征战，谁来战？让主跟暴风雨耶稣要平定，没有问题，因为他是创造的主。重点在什么？这个征战不是在跟困难征战，是我们里面到底要不要让这个得胜的主来掌主权，帮我们站出来，领我们走过这个困难，走过这个难处危机。当天使来，还没有，刚才是提到说他已经生了哈，但是之前呢，天使来跟玛利亚，耶稣的母亲，跟他讲说，你要由圣灵怀孕生子哈。那我们都知道，玛利亚马上就很惊讶哈，他说我还没有结婚，怎么可能做这个？怎么可能？意思是说，第一个是我的理性，这个可能吗？好，第一个，第二个，你可以想象一个还没有结婚的童女哈，一个童贞女、处女，你跟她说你不是从你的丈夫，你会从神圣灵要给你让你怀孕的时候，你可以想很多负面思想，对不对？那个时候，这种还没有结婚就有孩子的是要被打死的，他们父母亲不容的，那是一个所谓的这个淫乱罪哈。那你可以想象这个玛利亚可以有多少想法？一来看到天使已经很惊慌了，二来报告给他一个好像天塌下来的消息一样，十几岁的女孩子少女，天使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这个就是圣灵跟我们同住，耶稣住在我们的心里面，至高者要荫庇你，在你里面的那个圣者呢是神的儿子。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也有这个圣者，就是神的儿子，也就是刚才我们唱的歌，以马内利跟我们在一起。然后玛利亚的那一句话这样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面对要来的事情，不管是不是我去招来的，或许说是我去招来的哈，我的抉择不对呀、啊，我的那个选择做得不好，或者是不是我的错，可是就这样子来了。有时候很多这种被连累性的，或者是大体性，就是如果洪水它不会只淹，当然如果神要这样分也可以啦，基督徒不要淹，没有信的要淹也可以，他可以做得到，对不对？就像说红海的时候分开的时候呢，他淹掉的是那个法老的兵，他没有淹掉以色列人。但是这个是一种神自己的主权，而且有他特殊的一个心意在那里。一般的话，圣经说雨下给好人也下给歹人，等于说呢，在神的眼中呢，好歹他都想救，那都给他们恩惠，那么 今天呢，当事情来的时候，我们不是去跟这个环境抗衡，不能接受它，生气啊，而是怎么样？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如果有冤屈，有不得生的地方，我们有一个王在里面，他是和平的王，他要给你平安，而且他可以为你做主，可以为我做主。这个就是平安的一个来源，也是平安的本质。平安是只有神已经洁净了我们的生命，接纳我们他儿女之后，我们才能享受这种平安。所以如果你有家人或者是你所爱的人，你看看他被这些像妈咪所讲那些思想啊，那些生气啦，或者是负面思想啦，或者是错误的思想、蒙蔽的思想，总是因为这样的很过得很不好的时候，他需要认识耶稣，他需要接受耶稣到他生命中来。好，所以在这里我有一个问题哈，我们里面有一个肉体，就是我那过去的模式、过去的想法，为什么会有负面思想？我们从经验中收集来的一些我估计一定会这样子不好的结果，好，那种我们自己的自主性的、主观性的一些思想，基本上因为人生十之八九不如意嘛，那么总是收集很多这种就存在我们的肉体里面，我的本能、我的理性里面就会蹦出来。那么这一些跟圣灵跟他是要打仗的哈，跟圣灵相争，他不是跟你相争，是跟圣灵。那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你站在哪一边？你要站在圣灵那边，还是站在你肉体这边挡着？我就是要这样，我就是这样，帮你的肉体说话，帮你的肉体出头，还是你就站到圣灵那边，站到主耶稣平安的往那边，让他做主？好好，我们一起祷告，然后呢，等一下请周师母到我们唱一下我们那个你是桃匠，我是泥土哈。慈爱的天父，我们用非常感恩的心，如果不是因为主耶稣为我们付上了这个代价，我们今天面对你的时候绝对是战战兢兢的，因为你是烈火。可是因为有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洒的血，白白的把这个救恩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到你的面前。天父，今天当我们在我们的知识上面来再一次的梳理关于这个常常我们挂在口上的平安的这样的这一回事的时候，我们也一起学习的一些从经节、从你的话语来对于平安的认知。但是主啊，我们对平安有认知是没有用的，我们要恭恭敬敬完全的俯伏在这个马槽里卑微的婴儿的主权下面。我们知道我们所敬拜的主耶稣是一个温柔谦卑的主，但是我们也认识到你也将是那一位要来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能够迎接一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全人类的救主，还有希望、还有光，到我们的家里面来住，到我们的心中来住。哇，让我们觉得我们是很尊荣的。但是主啊，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生活的时候，要像活在一个王宫里面一样，以后我们要跟你住在一起，没有眼泪，没有病痛，没有残暴，没有谎言，完全是光亮的。现在你就可以再跟我们在一起，也可以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过这样的日子，是公义的，是和平的，是圣洁的，实在是我们想象不来的。 但是我们今天就谦卑的在你面前，感恩的心。如果我们当中有人没有让这一位和平的君王主耶稣基督坐在他的王座上，我们再次邀请你坐在我心里面的宝座上，完全帮我做主。而且每一次我的肉体有难处的时候，我的肉体啊准备打仗的时候，主啊，我就赶快躲到你的后面，让你的得胜充满我的心，充满我们的家，充满这个你居住的我这个身上的圣殿。主，我们谢谢你帮助每一位，让我们听的人从你的话语得到益处，让你的平安像使徒们所祝福我们的慈爱、平安、恩惠，因着耶稣基督从父子圣灵完全的跟我们赐给我们，一直到永远。我们将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